驻上海的美国密勒市评论报主编鲍维尔决定到离上海不远的舟山群岛度过一个凉爽的周末。但是当他搭乘名为三北号的中国小火轮，顺着黄浦江缓慢地驶向宽阔浑浊的长江入海口时，立刻感到情况有点不大对头。这艘属于中国轮船公司的小火轮，除了中国船长和中国水手在忙来忙去外，还有一位据说也是船长的德国人，穿着崭新的制服，神气十足地站在甲板上，并且这艘中国轮船竟然升起了一面纳粹德国的万字旗。那位职责似乎仅仅是面向日本军舰微笑的德国船长告诉鲍威尔，这家中国轮船公司与一家德国公司签订了协议，把中国轮船全部转到德国公司的名下，理由是中国人已经料到战火早晚会烧到扬子江流域，一旦交战，日本人不至于没收悬挂纳粹旗帜的船只。
上海，中国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中国近代以来最为国际化的都市。精明的上海人关于可能要打仗的判断是有依据的。刚刚传来北平和天津被日军占领的消息，紧接着1937年8月9日上海便发生了日军军官被打死的事件。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海军中尉大山永夫和一等兵斋藤宇藏被中国士兵击毙于虹桥机场大门口。
所谓虹桥事件，流传着五花八门的版本。上海市民听闻的最普遍的说法是，大山永夫和斋藤宇藏驾驶着一辆汽车至虹桥，要强行通过中国卫兵的警戒线进入机场。他们不但对中国卫兵的警告置之不理，还向中国卫兵开枪射击，导致一位名叫石景哲的中国军队二等兵中弹身亡。之后中国卫兵开枪自卫，将大山永夫和斋藤宇藏当场击毙。
是否有一名中国卫兵被打死，史料的记载存在着分歧。史说时任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他这样解释了机场大门口为什么会有一具中国卫兵的尸体。这些士兵平时恨透了日本人，一见日本军人横冲直撞不听制止，就坚决自卫，开枪打死了那个军曹。淞沪警被司令部急了，参谋长佟元亮和上海市长于洪军商量，让一个死囚犯穿上保安部队的服装，把他打死在虹桥机场大门口，说是日本军曹要强进机场大门时先把我卫兵打死了，以便与日本人交涉。
事件发生的当日，上海市长于洪军给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去一封密电，电报对事件经过是这样叙述的：
今日下午5时左右，虹桥飞机场附近有日军官两人乘小汽车跃入我警戒线，向飞机场方向直驶，不服制止命令，反向我守兵开枪，守兵初未还击，后该车转入牌坊路，该处保安队士兵闻枪声仰视，该日军官复开枪向之射击，保安队遂还击，一时枪声四起，该车前轮乃跌入沟内，车内一日军官下车向田内奔走，在附近因伤倒毙，另一军官伤毙车外，检查身内有名片两张，印有海军中尉大山永夫字样，我士兵亦倒毙一名。
无论事件经过到底怎样，有一个前提是必须强调的。两个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国土上横冲直撞，企图冲击中国重要的机场设施，且无视中国卫兵的警告时被打死。且不说当前中日两军在中国北方已经进入交战状态，就是在和平时期，中国方面的处置也是正当的。然而，中国人的正当处置又一次成为日本人的事端。按照日军的一贯伎俩，发动战争要事先制造事件，所以近两年来，中日两军在上海摩擦不断。1936年9月，日本海军以出云号战舰三名水兵在租界内遭到狙击为借口，出动海军陆战队在全上海市布设岗哨。1937年7月，日本海军在上海地区连续举行军事演习，派遣舰队频繁出入上海附近的各港口，并登陆进行军事勘察。根据1932年中日签订的上海停战协定，中国方面不能在上海驻有正规部队，于是成立了保安部队。名为保安，实际上仍由正规部队的官兵组成。中国官兵对日军的愤恨积压甚久，只要遇有机会就会立即爆发。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的保安部队立即做好了战争准备，军官们把家眷全部送回原籍，部队开始加紧军事训练，并且大量准备构筑街垒的原材料。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来到中国保安部队的驻防地，说是需要查门牌。中国士兵发现来人可疑，将其扣押询问，并让来人把鞋脱下来。依照中国士兵的经验，日本人的大脚趾是岔开的，来人这才承认他们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小队长和一名士兵曹长。从这两个人身上搜出的笔记本中，记满了中国军队在上海的军事据点以及武器和兵力情况。中国士兵把这两名日军痛打了一顿，经过日方的反复交涉，这两名日军才被释放。但是没过两天，上海香山路上又发生了类似事情。这次愤怒的中国士兵把捉到的日本军官捆在电线杆上打了个半死，其结果导致中日双方连续数日的激烈交涉。
1937年7月28日，日本政府训令侨居扬子江沿岸29230名日侨撤离。在海军第11陆战队掩护下，到8月9日完全撤到了上海。应该特别注意，日本政府所规定的撤侨完毕的日期8月9日。就在这一天，日军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宇藏冲击了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守军。在这个世界上，凡是发生的事都不是绝对偶然的。
大家好，我是记者张杰。对于虹桥机场事件的始末，我们采访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和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志良，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在发生事件之前，日本的陆战队的护膝的武长，其实他已经是有准备的，所以他准备去送死的，他写了像遗书这样的东西。所以他那一天呢，就是开着那个军用车呢，到了虹桥机场，他什么也不说，就是准备就冲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守卫的保安队才开枪击毙。那么击毙以后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呢还是比较害怕，所以呢就从死囚牢里面呢抓了一个囚犯，穿上保安队的服装，反正是要枪毙的，就给他先枪毙了，放在那儿。 做好了以后呢，向日本总领事馆进行抗议，但是呢，很快就被揭穿了。因为你想，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士兵性质的人啊，不见阳光的那个皮肤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日本就开始征兵，这是八一三淞沪战役的导火线，它不是一个偶发事件。
至少在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日军在淞沪地区发动侵略战争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间早与晚的问题。于是，自1933年起，国民政府令参谋本部派人勘察地形，部署在宁、沪、杭地区修建国防工事，并组织陆军大学第十期学员实施战术演习，用以研究和拟定设防计划。为防止日军从杭州湾和吴淞口南北两面登陆，继而向南京推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秘密机构，专职负责宁、沪、杭三地国防工事的设计和构筑。为了便于部队机动，还特别修筑了苏州至嘉兴的铁路。1936年2月，国民政府在苏州成立了一个秘密作战指挥机构，对外称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室，后又改称为中央军官学校野营办事处，军事长官为张治中，其任务是负责制定京沪地区的作战计划，主持防御线上国防工事的修筑，一旦淞沪发生战争，迅速转变为前线指挥所。最后这一点甚为重要。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潮县人。1890年10月生于一个世代耕田的贫苦家庭，先后毕业于武昌陆军军官第二期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担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长。张治中既是蒋介石重用的将领，同时也是共产党人的挚友，这决定了他的政治生涯复杂而曲折。1932年淞沪抗战中，他主动请缨，以左翼军指挥官的身份率领部队与日军激战多日，战局失利后退守常熟，大有壮志未酬的遗憾。被任命为京沪防御区的军事长官后，因为知道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亟待操办之防御准备有千头万绪，张治中心情始终沉重而焦急。
令张治中十分不安的是，战争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各地的军政要员们仍不免空泛、舒缓、推诿，使部署无所秉承，如徒有作战计划，迄今毫无准备。随着日军以军事演习为名，在淞沪地区的挑衅日益频繁，张治中开始秘密地扩充上海保安团的力量，同时命令他所能指挥的第36师由无锡推进到苏州附近，第87师由江阴推进到常熟福山一带，第88师由南京附近推进到无锡和江阴一线。张治中不断地向南京陈请必须增兵，因为此时上海只有一个保安团，淞沪地区只有三个作战师，而按照他所制定的攻防计划，至少还需要增加三至四个作战师。卢沟桥事变后，张治中接任京沪警备司令官，为了预防万一，他命令补充第二旅的一个团化妆成宪兵入驻松江，另一个团化妆成上海保安队入驻虹桥和龙华两个机场。打死日军上尉大山永夫的中国保安，实际上正是张治中部署在机场的正规军士兵。
张治中强烈主张对于日本应该先发制敌。我有一个基本观点， 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招。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作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918东北之役是第一种，128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取第三种。张治中向南京郑重建议，基于中国军队力量薄弱，而上海又是系国际视听的要地，因此必须采取攻势防御，即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
在南京军政高层内部，还有一些与张治中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人，包括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作战组组长刘斐、武昌委员长邢莹、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姚琮等。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绝不能让日军把上海作为侵入华中的军事基地，必须主动歼灭上海的日军及其长江内河里的日军舰艇，开辟华东战场。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中国军队把主力投入华北大平原与之决战，势必会被日军迅速各个击破，因为在大平原上，日军可以充分利用其机械化优势，又有京汉、津浦铁路可以利用，从南到北长驱直入。一旦将中国军队主力逼退至东南沿海，战争就基本上结局已定了。日军很可能就此实现三四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妄想。而如果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节节抵抗的同时，在华东地区开辟对日作战的第二战场，就可以分散日军的力量，迟滞日军的南下进攻。目前，淞沪是开辟第二战场的理想之地，因为这里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日军肯定要发动作战。可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淞沪爆发战事，各国列强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列强们不可能坐视日本独霸中国权益，于是很有可能介入战争。列强的介入是有利于中国方面的。从军事上讲，利用上海城市的钢筋水泥建筑群与日军进行巷战，牵制住敌人，随后把日军逐渐引向江南的水网地带，使其机械化武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就会把日军拖入长期战争的泥潭。只要中国坚持抗战，最终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这是最后战胜日本的正确途径。当然，还有一种战场地理上的解释。从中国的地势特征上看，自东面沿海向西，地势逐渐抬升，是逆河流流向而上的，这对进攻一方不利。而中国的抗战后方基地在西南，即使边打边撤，也是背对着后方作战，且越退地势越高，这种态势对作战的防御一方有利。以上见解确实远见卓识。但是在淞沪主动开辟第二战场，需要冒的巨大风险也是显而易见。这里是中国柔软的腹部，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旦爆发战争，经济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损失。而且这里距离首都南京太近，在国家都城附近发生战争，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谁能知道列强在中日开战后是否会出面干涉呢？是否能够干涉到令日本停止对华侵略的程度呢？ 历史一再证明，中国从来没有依靠列强摆脱任何苦难。某种意义上讲，战争就是赌博。
日本方面显然觉察了淞沪局势的不妙，他们从上海租界英国巡捕房军事探长潘连璧和余一兴那里获悉了中国方面正在加紧构筑市中心军事据点和扩充上海保安团兵力的情报。日本驻华海军武官冲野一男以中方违反停战协定为由，向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提出抗议，并要求现场查看，被中方拒绝了。上海市市长于鸿钧的答复是，不但所谓停战协定的相关条款中没有限制中国方面建筑防御工事的字眼儿，而且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建造任何工事，别国根本无权过问。日方据此说中国的做法是敌对行为，没有道理。相反，倒是日方没有按照停战协定所约定的条款从规定地区撤出军事力量，这才是敌对行为的明确表现。
令日方感到更加不妙的是，虹桥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的态度十分强硬。8月11日下午4时，于鸿钧市长会见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纪政。冈本纪政首先表示，虹桥机场案发，日方着海军制服之军官及水兵为华人惨杀，这是对皇军的重大侮辱，已经导致日本全国激愤。因此，日方要求中国方面立即拆除军事工事，撤退保安队。于鸿钧当即表态，该处系我国国土，无所谓撤退。冈本纪政又主张召开由中英法德意日各国委员组成的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紧急会议，请求各国制裁中国。于鸿钧更是寸步不让。于鸿钧很清楚，谈判是日方一贯的拖延时间、等待增兵的手段。一旦日方准备好了，不仅是对所谓共同委员会漠视的问题，而是要对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以一名中尉和一名上等兵的性命换来的机会失不再来。焦灼万分的日本海军表示，绝不能让死者为无意义之牺牲。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